俄乌战争浮现新威胁，120,000乌克兰军队突然三大现场。被通缉港人谭锦赏律师分析通缉令效用。世界最热的一日，专家说气温将持续突破新高。北韩卫星坠落失踪，专家说最后一颗亦将坠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学者专家最近分析了交战双方的处境，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蠢蠢欲动，可能影响战争形势。英国国防参谋长海军上将拉达金7月4日在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上表示，俄军已经在乌克兰失去了一半战斗力，包括多达2500辆坦克，而乌克兰军队反攻的主要攻势仍未到来。拉达金驳斥了乌克兰反攻进展缓慢的讲法，认为反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行动。他表示问题是俄军前沿阵地长达1000多公里，这个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正同时在多地进行试探式的佯攻。拉达金承认俄军地雷密度强过预期，乌克兰缺乏空中掩护，以及无法从西方获得想要的军事援助，是目前战争变得复杂的主要原因。不过拉达金亦说，去年俄军发射了1000万发炮弹，但他们一年最多只能够生产100万发炮弹，俄军已经损失了2500辆坦克，而他们每年最多只能够生产200辆新坦克，因此无法弥补损失的战斗力。俄军目前力量已经太弱，没有能力发起反攻，只能防守。最近两日，乌克兰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俄军防线的中部被打开2个破口，位置是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的罗博季涅。新头壳4日报道说，分析人士指出，以当前乌克兰军队不惜一切猛打猛冲的激烈程度，俄军如果不能够发挥防御阵地和地雷场的强大防御能力，如果继续和乌克兰军队拼消耗，很可能无法承受防线洞开的损失。一旦让乌克兰军队突破俄军最重要的第二道防线，托克马克以北的俄军战线都有可能瞬间局部崩盘。更令俄罗斯担忧的是，乌克兰军队后方铁路线上出现数百列火车，将大量北约军事物资和乌克兰军队士兵送往前线集结。120,000乌克兰军队正在扎波罗热和南顿涅茨克地区部署，为接下来在南线3个主要战场进行大规模进攻做全面准备。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4日表示，乌克兰军队的进攻在过去几日特别有效。目前乌克兰军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最大限度摧毁俄军的人力、装备、油库、指挥所、炮兵和防空部队。丹尼洛夫说，我们正冷静、明智、一步步地行动。关注俄乌战事的著名评论推特主 Alex Chan 4日分析说，俄罗斯派往乌克兰战场的500,000兵力当前只是剩下30多万，普京再敢动员，估计全国都会叛乱。而且去年对比乌克兰军队，俄军在坦克上有5倍优势，火箭炮是50倍优势，炮兵10倍优势，而且空军碾压优势。但在这种绝对优势下，俄罗斯居然将战争打成了壕沟地雷防御战。 Alex Chan 说，丹尼洛夫表示，现在乌军进攻策略专注在耗尽俄军人力、物力、财力，而不是不计代价向前迈进。这个听上去很有道理，因为俄军的人就剩下这么多了，日耗500人，一年180,000人就没了。如果家家办丧事，那俄国国内再次对克里姆林宫革命或者换命确实是大概率事件。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俄乌之外，被驱逐到白罗斯的华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可能成为影响战争态势的力量。 普利哥任在4号再浮出水面，发布40秒录音，表示需要俄国大众支持，亦预告很快将有另一场胜利。同时有黑客声称与华格纳合作，导致俄国卫星通讯被瘫痪十几个钟头，俄罗斯内部恐怕仲危机四伏。Alex Chan 仲表示，纽约时报称美国卫星发现在白罗斯境内竟然有三座华格纳营地，估计能够容纳40000人。冇人相信呢啲拥有最丰富战斗经验嘅士兵会白领薪水，只系为咗食饭瞓觉。如果华格纳再对100000白俄军队进行几个月特别训练，将对而家嘅俄乌战场产生战略层面嘅巨大影响。每日邮报3号报道，俄罗斯担心华格纳策略袭击价值30亿英镑的克里米亚黑赤大桥，这座大桥被视为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象征。不单止欧洲国家加强戒备，俄罗斯亦是担忧。香港这个礼拜宣布悬赏100万港元通缉8名流亡港人后，有律师表示通缉实际效用有限，港府执法有困难。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认为通缉对他完全没有影响，反而更凸显中共对在海外争取民主的港人束手无策。许智峰目前旅居澳洲，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他在大大小小的案件中已经背负很多国安法和非国安法的通缉令，这次再被通缉对他完全没有影响。许智峰说，中共亦不可以游说到西方自由国家将我引渡，亦不会影响到国际刑警的通缉等，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通缉是一个摆姿态。中共在无计可施时，唯有摆姿态出来，告诉世界知他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是很可笑，亦是很荒谬的。美国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亦是被通缉的白人之一。他说港府没有权力在海外执法，通缉令背后只是希望恐吓港人，并刺激小粉红针对港人。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在脸书贴文表示，对他来说这一则消息当然令人紧张，毕竟再次被中共盯上，始终都有着无形压力。又认为杀人犯袁弘都只是40万，现在要100万通缉他们，即是说对政权而言，国安比人命重要。港区国安法生效后，西区多国先后终止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这次被通缉的8个人分别身处英、美和澳洲，这3国和香港都没有引渡协议。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亦是资深大律师，他7月4号告诉自由亚洲知，香港和其他国家有没有引渡协议都不重要，因为就算有协议，根据联合国的法律亦不能够引渡政治罪行疑犯，而国安法是政治罪行，因此不能够引渡。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表示，这个等于告诉这8位被通缉者知，不能够离开所谓西方民主国家，一旦他们进入了一些和中国或香港还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就可能有人身安全的威胁。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的资料显示，全球平均气温在7月3号这一日达到摄氏 17.01 度，超过了2016年8月创下的 16.92 摄氏度纪录，7月3号亦成为了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最近几个礼拜热浪直卷北半球，包括中国和美国都遭遇持续性高温，而且气温都超过35摄氏度，北非的温度甚至接近50摄氏度。另外，即使是目前处于冬季的南极洲亦出现了以上的高温纪录，例如位于南极阿根廷群岛的乌克兰沃纳德斯基研究站近日以 8.7 摄氏度打破了有史以来7月高温纪录。伦敦帝国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气象科学家欧托认为，这个是对人类和生态系宣判死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罗德说，极端高温是气候变迁和圣婴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 7月4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声明称，圣婴现象七年来首次在热带太平洋出现。声明仲预测，圣婴事件有高达90%的可能性，仍然会在2023年下半年持续存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地球研究所的科学家豪斯法德警告说，伴随着圣婴现象的加剧，气温将持续突破新高。北韩在2016年发射的光明星4号卫星，估计在台湾时间6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脱离轨道跌入大气层，并失去踪迹。专家认为，光明星4号很可能在大气层中完全销毁。美国之音报道说，对于光明星4号的踪迹，无论是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卫星追踪系统，定是美国国家航空企太空总署、北美防空司令部、欧洲太空总署的卫星网站，都显示它处于重返地球状态，无法追踪。美国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学者麦克道威尔估计，光明星4号可能从东亚、美洲大陆或南极洲上空重返地球，但由于体积较小，预计在大气层内会完全销毁，因此对地面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很低。北韩人造卫星目前只是剩低光明星3号、2号机，但由于该卫星同光明星4号坠落前一样出现高度下降的情况，所以专家预测这一颗北韩最后的卫星将在今年9月或10月跌入大气层。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